Hello, Ivy。
Hi, Wendy。
你现在听我讲话，觉得我讲话正常吗？
你讲话蛮正常的啊。
哦，真的吗？
对啊，你讲话蛮正常的啊。
你应该是我今天讲的第几句话呢？第不超过可能5句吧。就今天跟你讲话之前，我没有讲超过5句话。对。我今天早上起床，其实蛮害怕讲话这件事情的，
因为，
因为我昨天中午刚去拔完牙，我不是戴牙套嘛，然后到了某个阶段呢，就一开始医生已经告诉过我说我要拔牙，然后我不知道是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去讲，然后我也没有多问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来都误会我要拔几颗牙，以及我什么时候要拔牙。包括说，我一直都以为我昨天要去拔是一次性要拔4颗，就是上面2颗，下排2颗这样子。结果原来我昨天只是拔了右边的2颗。我一进去诊所，他问我先拔左边还是先拔右边。我当时想说没差，反正今天都要拔光，我就随便说，我说右边吧。然后呢，我就躺在那个床上。OK，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很疼，就是已经不是痛，是很疼。我始终觉得疼比痛的那个疼痛指数是更高一些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想要聊一聊我们的经历的一些疼痛。然后很明显，拔牙就是不好意思啊，艾菲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像半句话都没有讲到，就是讲了一个你好，Wendy，是不是？
对，因为 Wendy 说她今天早上在跟我聊天之前说了不到5句话，然后现在就开始哔哩吧啦，就是开始50句话。
就是
没事没事，
当我
请
发现
继
我依然
续。
能正常讲话，我还是蛮开心的。对，所以呢，我想要分拔牙前、拔牙中和拔牙后来分享。
妈呀！我们这期听众朋友就是很多人是伴着我们的节目入睡的，然后就一直一边睡觉一边觉得自己很疼。
拔牙前，我就有朋友奉劝过我。就包括我上次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也说你下次来拔牙之前先吃东西。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拔牙会很痛啊，然后可能会打麻药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一直都拒绝听太多，因为我怕我越听越害怕，所以我就没有听太多的建议或什么的。然后去到之后呢，对，医生问我拔左边还是右边嘛，然后我说右边，他说哦好，然后我就躺下来了。躺下来之后呢，他跟我说：“哦，我可能会你对药物什么的没有过敏吧？”我说：“没有。”他说：“哦，可能会打麻药，就是动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动的时候是动我的手臂，就是通常我们打疫苗的地方。他说：“可能会有点感觉，但是不会有那个 COVID 疫苗这么痛。”我说：“好。”然后我想想不对劲，我就想说：“难道你要打我的手臂打麻药吗？”我就问他说：“其实你麻药是要打哪里？”然后他就用手指，还是用工具，就指了指我牙龈的位置。然后我想说，哦，好吧。然后呢，他就开始打麻药。打麻药虽然也是，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点 needlephobia，就是我挺害怕针头的。所以他打麻药的时候，我是有感觉，但是那个疼痛的范围还是我，不好意思，我的牙齿突然间有种很奇妙的感觉。
说曹操，曹操到是吗？
对，然后他就开始往我的牙龈上面打麻药，然后打完上排打下排。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痛，然后打完麻药之后，打麻药就是 supposedly 你是没有感觉的嘛，对不对？对，这个很奇妙，就是打完了麻药，supposedly 你是应该感觉不到拔牙的痛的。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很痛？是因为声音。他在拔牙的时候，大家有听过一个声音的传输，叫做骨传导，就是他其实通过骨头的震动或什么，然后把那个声音传递到你的耳朵里面。所以呢，因为可能这整个头部的骨骼就是联络非常的紧密，所以牙齿那边的一点点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晰。因为那个声音是非常微妙的那种声音，就是我想你可能在，可能护士可能都听不到我在拔牙时的那个声音，但是我听得非常清楚。就随着那个医生就是慢慢的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扭转还是在往外拔我的牙齿。我听到的是一种玻璃纤维断裂的声音，
好细致
对，
哦，什么叫玻璃纤
就
维？
是很细很细，但是很脆很脆的一些东西。你知道那是你的牙齿连接着你的身体， 然后随着他把那个牙齿拔出去的时候，那些纤维就断掉了，然后就那种就是那种很脆的，就是真的就是玻璃纤维断裂的声音，就是很清脆，但是是很多根，非常多根玻璃纤维断裂的声音。我现在讲的时候我都要把手真的是攥紧，因为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痛。所以上排牙齿他就我就听到很多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就很多很多纤维断掉，然后牙齿就被拔出来了。然后转移到下排牙齿，他一开始扭的时候呢，我就有稍微举手，我说还是感觉得到有些酸痛，然后呢他就给我加了一些麻药，然后他加完麻药好像那个麻药也应该是立即见效或怎么样，他就立即开始给我拔，我整个拔牙过程不超过15分钟就拔完了两颗，
嗯，
然后他就拔下来 again 真的是那种玻璃纤维断裂的声音，就是很多根千千万万根玻璃纤维，然后一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断掉了，然后断完之后牙齿就拔出去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让我要咬住他给我塞了一些棉花还是什么，就让我要咬住，然后因为我当时已经打了麻药，其实我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咬得很用力或怎么样，但 somehow 还是咬住了，然后咬完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想要讲话，我想要张嘴讲话已经变得很困难，所以当我要离开那个诊室的时候，医生好像问了我什么问题，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对，好像我只是礼貌性的要跟他说唔该晒哈次见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已经完全讲不出来，我就嗯嗯嗯，然后就给了他一个大拇指，然后我就出去了，
给了医生一个大拇指，你好棒哦，拔完牙，大拇哥，你好棒。
然后我就去外面等前台要叫我约复诊的时间嘛，然后医生有跟我说，下一次拔左边的两颗就不用等那么久，两三个礼拜就好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按道理我就是付款那些事情我是不需要讲话的，可是约时间我就必须要讲话，然后我当下就很紧张，而且随着我走出就是走到等待的区域，因为他们那个大厅有镜子嘛，我就看到镜子里面我真的是半边脸面瘫的感觉，而且因为那个棉花还有一点点露在嘴巴外面，就是我整个半边是一种没有办法做表情完全面瘫，然后那个护士就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含着棉花就是很艰难的跟他说随便我都不都哦，然后就是问他是可以约11号吗，然后他就说啊才两个礼拜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哦大家快头心我 OK 我就我现在讲话已经清楚很多，当下真的是 muffling 的感觉，就是嘴巴里面拜托咬着两团棉花，你觉得可以发出什么声音，然后等我从诊所就是结完账然后约好下次的时间，我出去因为刚刚照过镜子了嘛，我真的不想吓到人，所以我出诊所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7-11 买一个口罩，然后偏偏买口罩的时候就是我的八达通，因为我用那个交通卡嘛，然后八达通又没有钱，我在那边耗了一点点时间什么，然后终于把口罩戴起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看到我嘴巴里咬着棉花，重点是还有一点点棉花露在外面，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怕，然后我就一路等我回到公司，对，我还要回公司上班，然后当我发现我的嘴巴已经麻掉了，我就不断的用手去就是戳我的嘴唇那一块还有下巴，就是没有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东西在戳你，可是那个感觉跟平常是非常不一样，整个麻药的感觉，然后我就马上传讯息给我的 manager， 我就说我那个麻药可能没这么快退，所以下午可能需要你负责讲话的部分，然后他说 OK 好的，然后等我到了办公室，我们两个明明在同一间房间，但他知道我说不了话，他就不断的就是用那个工作的通讯软体把他要讲的话传给我，然后我也不断的在打字，我俩在用打字交流，超级好笑，但是就是呀， yeah， 我觉得那个玻璃纤维断裂的声音真的会成为我此生绝对无法磨灭的记忆，太痛了，
哇，
嗯，
你刚刚花了多少时间来讲这个玻
璃纤维
的整个故事？Oh my god！但是其实你的这个经历有勾起我上一次拔牙的经历了。其实我人生当中拔过3-4次吧，三四次牙。最早拔牙的时候也是上初中，不是戴牙套嘛？戴牙套也是，
哦，
也是有拔过牙了。那时候拔了4颗。
哦，你也是4颗，你应该跟我应该是一样的4颗吗？
不知道哎，但是反正就是拔了4颗，就是我的整个空间，
对对，
把它给变多了，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上一次拔牙的经历真的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就是上一次是拔智齿，我是先在纽约拔了一次，
对
对对，然后后来第二次是在国内拔的，然后我必须要说，就是拔牙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拔牙是一件可以这么疼的事。
真
就我觉得在纽约那次经历真的
的。
是刷新了我的认知，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麻药消得非常快，而且当时是痛到不是有一个。因为是我们学校医学院牙医学院的学生帮我操作的，所以呢，就是当时他还就是帮我拔牙的那个医生还叫了另外一个同学过来干嘛呢？就是让我抓他的手，因为我太疼了，我需要捏一个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呢，然后那牙医学校的那个学生也很搞笑，他竟然叫了另外一个华裔。也是医生，就也是他们那的那种那个他的 residency 的那就牙医学院的学生，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我见到一个同族的人会比较亲切，还是怎么回事，还是觉得那个人会讲中文可以跟我有一些交流，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痛到任何语言都说不出来了，我只会大叫，然后他就让我单纯的捏着他的手，然后我当时痛到捏完了以后，我就是 I feel so sorry for that，因为他的手就是被我捏到，就是紫掉了，就是没有那么没有说很夸张，但是他的手就是应该也很累，被我捏的。然后我当下，然后下午麻药消掉了以后，我的妈呀，我整一个就是痛到在床上打滚，我是真的在打滚哦，字面意思的那个打滚哦。然后我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然后我的同学就帮我煮粥啊什么的。对，然后那次经历真的非常可怕。后来我就很肿肿的，像一个松鼠一样，就是
你是
肿
两
到
边都拔了吗
我只拔了一边，所以我就是像吃了一边的，就是偷吃一边果子的松鼠，只有一边肿得非常厉害，我就天天像含了一个包子一样走来走去。然后，但第二次我是回国拔的另外一边了。第二次拔的时候有好一些，就是我觉得那个医生非常的高明。那个医生就是一边跟我聊天说：“哦，你在美国念书吗？那你读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咔嚓就拔掉了，也是不到就是7、8分钟吧就拔完了。然后拔完了以后，因为第二次在国内嘛，就是有妈妈的照料，就是对，可以喝粥啊什么。所以第二次我真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医生，我觉得真的是跟医术有一些关系啦。对，因为第二次是一位老医生，然后他应该拔过的牙比我吃过的盐还多，I don't know，就是所以第二次就还好，但是哇，但是我觉得拔牙的，就是可能是我此生最不想要经历多一次的一种疼痛，主要是麻药过了以后，真的是一种。我的，而且智齿哦，就是你知道智齿所在的地方是神经最多的地
对
方，
对
所以那个拔牙经历跟拔别的牙还有点
对，
不一样，那个拔牙的经历真的是我此生我 I'm so glad，就是我所有的智齿都没有了，
所
现
以
在，
其实我蛮庆幸我不用拔智齿，因为牙医说我的智齿已经长得很出来了，就是长完了，没有什么，就是可能也不想让我 suffer 什么的，就直接拔别的位置。我突然想起来，我之所以这次去拔牙之前没有很害怕，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拔过很多次牙，我甚至会自己在家拔牙。
你自己在家拔牙？
对，就是我们换牙的时候，我那时候就
该
是。
不会是那种有一根绳子拔在你的牙齿里面，然后绑在门把上，然后大人啪嚓开门，然后你的牙飞出来。
我没有，我是完全自己拔，但是不同的情况就是那时候因为你换牙嘛，然后你有的旧的牙已经很松动了，然后你的新的牙已经冒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爸有带我去医院拔过，没有两次也有没有四次也有两三次的牙，甚至有一次是一次性也是拔了两颗，就是门牙左右两边牙同时拔掉，然后就是为了让你后面的牙出来不会被挤压或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对于当时拔牙的记忆就只是说拔完牙之后你要咬棉花，然后你又要同时可以吞口水，那个有点恶心而已，我就从来没有印象当中觉得它是件很痛的事情。然后因为就是牙齿已经很松动，就是你连接的神经已经没有几根了，所以我真的有一次是在老家，我就照着镜子，就看着镜子自己摸着我的那一颗已经松动的牙，我就扭扭扭扭扭扭扭转转转转，一拔它就掉了。所以我对于拔牙的记忆曾经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次去之后，那个医生也不断的就是看到我好像很紧张，问我是不是痛还是紧张，然后我直接回答不了他，但是就是我有问题一定会告诉他什么什么，就那个信任还 OK，然后就发现， 就是拔掉一颗健，因为它本我现在拔的牙是健全的牙齿嘛，所以那个疼痛的感觉就会跟以前很不一样。对，
嗯，不过我必须要说你状态，你状态很好了。你状态，你完全不像是刚拔刚拔完牙的人。
我没有肿，然后我也没有，我麻药退了之后也没有很痛，但是必须要说，我觉得他的麻药可能因为我说当时有酸，他又给我加一些剂量，我12:45左右打的麻药，我麻药消可能有可能到下午差不多5点多才完全消掉，5-6点才完全消掉，就等于有差不多半天的时间那个麻药，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你一开始把那个棉花清除掉的时候还是挺可怕，就是看到你的那两个洞就还在流血，然后就是我当下看到也觉得很痛，
是是是，
就是你知道吗，是一种觉得痛，但你其实并没有很痛，可是你就觉得很痛，然后对对，OK，
哇，
然后两周之后我还要再拔一次左边的这两颗，现在我很，我现在我开始害怕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最好笑的，我觉得最好笑的点是今天早上我起来看到我们不是有几个高中，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在一个群里，然后你说你不能喝酒，然后就有一个人问说，嗯，喝酒需要用牙吗？
所以你觉得你是怕痛的人吗？
哎，好问题，我超怕痛。其实你说起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怕痛的程度应该好一些了。我小时候是很怕痛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多少有一点习惯跟疼痛共处
，OK，
共存，对，共存。
我们说的只是 physical 的痛吧，就是生理的痛，还没有到那种。
对
okay, ，OK， 好。
对对对，我们还没有进入深刻的部分，就是还不是那种成长的疼痛，
对对对，
不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身体上已经学习跟疼痛共存了，是因为我颈椎病嘛，就是大概几年前开始有非常严重的颈椎病，然后我今天早上，我真的不开玩笑，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又再次感觉到我的颈，你知道颈椎那种疼痛是起不来，很僵硬。
Okay,
然后你就是稍微翻一下身，就是你不动，你就是稍微翻一下身，你都能感觉到有一根神经就是一直在扯着你的某一个部位。其实蛮害怕的，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就立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立刻联系了一下我。在上海的朋友，然后请他们给我推荐推拿医师，可以帮我做针灸。然后呢，就是以疼治疼，就颈椎病的那种疼，最快速有效的真的就是做推拿。推拿跟针灸通常是一起做的，推拿就有点像给你正骨，就那种就扭你的头，然后就咔嚓一下那种
物理治疗。
然后针灸就是对，就是扎针嘛，然后。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已经习惯跟这种 lifestyle 病就是共存了，就是我感觉到疼痛，然后我就立刻约一个推拿师，然后我用另外的一种疼痛去治它，治现在的这种疼痛。就是对，就我觉得自从我有颈椎病之后，我觉得那种身体的疼痛，我确实已经有一点点习惯。它会伴随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它会突然跑出来，我觉得一方面我有点习惯这种感觉，另外一方面是关于针灸的疼痛呢，我也怕针啦，就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特喜欢针哈，就是它的针灸，因为我试过很痛的针灸，
取决于部位吧，应该
一个是取决于部位啦，另外一个就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我赌呗就我的脉络、
okay.
对对，中医的针灸就是我的脉络非常的堵嘛，然后所以就是我经历过那种真的是扎下来我就痛到要不行，可是我也对、可是我也经历过，就是说我知道我再忍那么个20分钟我就会好很多我就会好很多，对、所以针灸是一个我有一点哎呀就是又爱又恨的东西，我到现在我还是很紧张，它针扎下来我还是很怕。
我觉得我跟你
对还是会忍完。
我觉得我跟你对疼痛的感觉有点相似，就特别是我开始运动之后，然后应该是去年开始，就是肩膀有问题嘛，然后我就开始去看物理治疗， 然后物理治疗一开始就问我的 pain tolerance 怎么样，然后说可以接受一些侵入式的治疗，比如说针灸。我当下第一次听到我是很害怕，但是后来可能因为治疗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就是他只用一些可能超声波啊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我觉得好像起不到太大作用之后呢，我就说那不如试试看针灸吧。然后我物理治疗师发现我愿意尝试针灸之后呢，就觉得我应该可以 tolerance anything。 然后他后来也试过给我用 shockwave， 就是冲击波治疗。然后
什么叫冲击波？
他就是打一种冲击波。反正他就是我只能形容那个感觉，我不能形容它到底是什么，但那个感觉呢，就是
是仪器吗？
对，是仪器，然后对准你身体的某个部位，然后发射冲击波，听上去很中二，但就是对，
是有点，
但是
微波气功
那个感受，是因为他当时我没记错，他治疗是我左肩膀，然后肩膀那边有很多的tendon 是关节软骨组织之类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那个部位好像有人在用两只手像揉面团一样不断的在揉，然后那个酸爽的感觉呢，酸痛的感觉呢，就是一种很委屈的感觉，就它也不完全是疼，它也不只是酸，它就觉得你好像就是你那个位置被人拿捏了，然后就被人不断在那边揉啊挤啊压啊搓啊，各式各样，
就很像你知道现在健身完有的人会买那个枪，
那个不一样，
就是对着你的，
我跟你讲
那个不一样，
筋膜枪不一样、
哦、
对，筋膜枪它其实就筋膜枪是有的时候我医生可能会给我用筋膜刀去刮，但那个感受我觉得是、
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一种疏通的感觉，那个感觉是顺的、可是冲击波不是顺的、冲击波真的就是揉啊捏啊搓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挤压、啊、然后这种很里面的一种很委，真的就是很委屈的痛、但这就是我开始运动之后也不断的有体验过各式各样的受伤，然后看物理治疗的频率也高了很多，所以体验的痛多了，然后也发现说我对于痛的就是忍耐耐受度好像高了很多，就它还是痛，可是我可以忍住，就是我不会可能不一定会叫出来或是不一定会怎么样，虽然到现在我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针灸那个针长什么样，是因为我真的不能看到它进入我的皮肤
哦、
对
OK， 你刚刚用揉捏搓这种动词去形容就特别像面粉，
对，就是揉面
的
感觉，
揉面粉，
你的那个筋膜，你的那一块关节就像是一团面团，然后交给那个冲击波对它施加各式各样不同的那个外力，对
呀。你被震过骨吗？话说我突然有点好奇，
就
推拿的时候
爬挂什么
啊？对对对，
我的物理治疗师会给我做这种动作，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经常去到那边我先坐着，然后手就抱在头后面，他就给我直接、
啊、对,
对，他就会直接给我啪一下，还有就是我的脖子我平躺在那边，然后他会我的头就使劲转到左边，然后啪一下，然后右边再啪一下，这个经常了已经、
哦、
就是我已经开始
okay, okay.
习惯，
已经习惯了习惯了，
对
呀。
还有什么运动相关的痛啊？既然我们聊到了，
我觉得运动，我在前几个月嘛，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去上私教课嘛，就是开始有比较规律的运动习惯之后，我也有点习惯了，就是更多的习惯了身体的那个疼痛的忍耐度，因为真的就是经常，尤其是练完臀腿，经常就是下不了楼梯啊，然后像一个残疾人一样啊，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就是运动完之后那种酸痛的感觉。
那你有，
我现在反而会有一点点追求那种酸痛的感觉。
OK， 那你有习惯运动完之后或是运动之前放松肌肉拉筋的痛吗？就比如说用那个，
我很喜欢呢、欸。
OK，
我很喜欢拉筋的痛、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有点受虐倾向。
你有用那个泡沫滚轴滚大腿前面吗？
有，有。
你
哇，你这个好具体。 我不能说我享受，就是我的就是身体感觉是痛的，就是而且我每次就是我一压上去我就啊，我的脸就开始，我就开始放弃表情管理。但是呢，我可能因为之前健身频率比较高嘛，然后你每天就是都要经常这样子弄，我后来就有一点觉得我的脑子就会告诉我说痛是好的，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后来好像我好像慢慢就觉得还好，就我好像慢慢就觉得没有那么痛了。刚开始真的是痛到失去表情管理。
Okay. 你有试过用按摩球？就我当然要很详细，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之体验之痛。就是按摩球，然后你可能跑完步或是没有跑步 ，whatever， 不管什么运动，然后用到比较多小腿的肌肉，然后你就坐下来，然后推大指，然后用按摩球按摩小腿肚那一块有一根筋，然后你就是左右摆动腿就会拨到那根筋。你有体验过这种痛吗？
我没有用过按摩球，但是我
能
想象。 你刚刚在描述那个，我能想象那种。
你要从那个泡沫卷轴进阶到按摩球，因为按摩球它会更 specific 点同一个位置，然后那个痛的感受会更精准。
我的教练有叫我买按摩球了。
对对，
自己在家练的时候可以
买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两个运动的我体验过的痛，有一个我觉得很神奇。我是真的半夜痛到醒来，就是那时候跟朋友去划独木舟 kayaking， 然后我们绕着应该没记错不是长洲就是平洲，香港的一个离岛，绕着那个岛绕了一周。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健身，所以我体力其实很一般的，但是我还是跟我的小伙伴就是 somehow 完成了一圈。然后我记得当下就是滑完一圈回到岸上开始换衣服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穿运动内衣嘛，然后呢我的胸部呢是有一点尺寸在的，所以脱运动内衣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些阻力的。我那一天是两只手已经累到脱不下来，就是已经卡住，就是已经抡不上来的状况。然后但是最后还是somehow就很吃力很狼狈的换完了衣服。然后当天晚上回到家睡觉，我半夜真的是被我两只手痛到醒，就它痛到就是你没有任何位置摆它们是对的，就是无论它们怎么放怎么摆都是那种就是已经不是酸痛了，就是纯痛了那种。 yeah，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然后还有一种
痛，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
哎，
不好意思我想插播一句，你刚才说那个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的运动内衣是从前面
打开扣
拉链。
对
对对对对，这个我很难体会，不好意思，就是在尺寸上面我很难体会这种阻力。
OK， 还有一个最近的痛呢，是我上周去射箭的时候，我那把弓有一点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我自己的弓嘛，然后那把弓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部位它其实有点断掉了，所以我射出去的那一个就是你拉弦，那个弦通常绷得很紧，然后那根弦出去的时候呢，它弹到我的手臂内侧那个位置，我现在摁下去还是会痛痛的，但是它弹完的当下，就是你有被橡皮筋弹过的那种痛吧？
嗯，
对，
那种其实那种痛我很怕，我很怕被橡皮筋弹的痛。
对，它就是一种被橡皮筋弹的痛，只不过那个橡皮筋可能有18磅这么紧的，20磅这么紧，就是对。然后弹上去之后呢，虽然那橡皮它那根弦很细，可是它最后那个表面积最窄的地方有差不多1厘米，然后最长的地方大概有就差不多3-4厘米的一个淤青，就是当下没有很淤青，但就是泛黄泛绿的那种。然后重点是它是热的，就是它被弹到你手指头放上去它是热的，然后很痛。对，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聊的这种疼痛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 joyful 的，就是我始终觉得运动不是你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始终觉得运动带来的那种疼痛跟在医疗场所的疼痛挺不一样的。
所谓医疗场所，你是说你发生意外之后的疼痛吗？
就头痛胃痛，比如说你要去医院的时候，比如说扎针，就是抽血，就是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场所有关。我觉得运动的疼痛是，首先运动是我们主动去做的，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一些疼痛，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疼痛并不会怎么说呢，就是它会走嘛，就是只是现在我们为了做这个运动会有些疼痛，但它会走。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可是在
必经的
对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风险。
对对对，但是医疗场所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说我身体不好，我头痛胃痛，我要去医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做美容。
哦，这很不一样耶。
是啦是啦，其实我突然有点忘了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我突然我就总觉得这种疼，就是我总觉得这个疼痛跟运动的疼痛不太一样。运动疼痛我 OK 享受。
我觉得运动的疼痛好像是你痛完之后你觉得你的身体 有 build up 一个 tolerance， 或者是说你好像变得更强壮了，或者是肌肉好像更有力了或怎么样，就是它好像你痛完之后你觉得你有所获得。但是我觉得取决于真的每一种痛都不一样，有一些痛很蠢，比如说你日常生活当中脚趾撞到椅子很痛，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这种痛很蠢，而且蠢完之后痛完之后你也没有觉得我就此成长了或怎么样就是你撞完一次椅子你下次还是有机会会撞到椅子，
这个频率非常高，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这个频率只能一个月都会发生至少一次。
对，或者是还有一种比如说 paper cut， 就是你不小心被 一张纸，那个也是很痛，然后而且是很
对对对
对，但是也不
见尖锐的痛。
对，但也不见得你被 cut 了一次你就成长了或者是升华了或怎么样。
那我问你哦，你比如说你去美容院，就是做美容项目，做美容项目也会痛哦，就是美容项目那种痛，
有
你是可以忍受的吗？你有做过让你什么项目比较痛？
首先我 so far 就是在经历了这次拔牙之后，我发现我们虽然列了很多就是
痛，不算什么那种，
对，我们列了很多痛过的项目或者说痛过的体验，但真的经历过拔牙之后，所有的痛，甚至于针灸小腿，你下次可以试试看，就是针灸小腿。
针灸小腿我针灸过了，就是针灸我全身都针过的，我脸也针过。
小腿肚吗？
我是说我的脸，就是对啊，小腿肚我有针过啊。
Oh my god， 我觉得针灸小腿真的很痛，就是我好像我上次针完，我发现我小腿肚上有两个淤青的点，我真的怀疑是针灸。
哦，是会的，有时候会的。
对呀， yeah， 美容项目的话，我觉得很多很多痛都是自讨苦吃哎。
对啊，我其实就是觉得可能我刚刚想表达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像美容类的项目的那种痛就是自讨痛吃。
哦，对啊，所以你有什么你觉得特别痛的吗？我唯一有点印象的就是皮秒激光，因为那时候想要淡斑嘛，但是也隔了蛮久了，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了。是有痛的，对，是一种出乎意料的痛，可是出乎意料 I mean 我本来没有预设它会这么痛，可是它那个痛也是我觉得接受得到。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水光针吧，
我没有打过也不知道，
也是好几年前了，就是我做完一次之后我就是不想再做第二次的那种。它有点像在你脸上画，一开始是就是画一些格子，然后它会根据你画的那个什么位置，然后就是就像被针扎一样。
OK，
对，然后激光的那种痛其实也有一点点。
对，皮秒激光
就是光子，对对，激光的那种痛也有一点点。但是我发现就是好像我自己在这个疼痛忍耐度在不同的项目上有很差别，比如说我运动完，我运动完之后我觉得痛，然后我的那个教练也很好，就是他会经常来就是check in with me， 然后就会问我说怎么样，你今天腿怎么样，你今天手臂怎么样，你怎么样。理论上来讲呢我应该会觉得痛，但是我跟他沟通完之后我发现我在肌肉酸痛就是肌肉的忍耐上我好像还可以。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好痛，但是我好像觉得还可以吧，能忍。但是我每次去美容院做类似的这种就是电光项目的时候，别人都会说没事的，不痛的，很快的，很快的，但是我都觉得挺痛的。
你经常那个做眉毛是不是？白经常 I mean 可能一两年一次或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正常频率是什么，但我记得你应该是比我早就
我有
做
过，我有，但是我已经没有在做，就是好几年前做了一次之后我现在就
OK
就没有在做。
做眉毛你不觉得痛吗？
我对做眉毛没有任何的记忆，可能在我记忆里真的是不痛的东西。那 我问你，你纹身痛吗？
痛啊
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我很好奇是一种怎样的痛啊。
我最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条影片，就是介绍纹身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针扎到你的皮肤就是有一定的深度，然后它不是只扎进去，它是高频在上下震动的一根针，还是左右晃动的，左右微晃动的一根针，等于说它扎到你的皮肤之后，它还不断的左右前后左右前后这样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在你的皮肤里面不断这样转。我看到那个画面之后，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我纹身这么痛。我纹两个部位嘛，一个就是手的小拇指，手背靠近小拇指那一边，然后另一个就是手腕手心的这一边。手腕这个是我第二个纹的，同一天呢是第二个，然后我第一个纹就是手背那个，手背那个很痛，后来我知道是因为很靠近骨头，所以你的皮那边很薄，所以你的骨头可能就会很容易感觉到震动。那个痛就是 literally 就是针扎的痛，但就是的确不只是扎一下，是针扎进去，然后还要不断的戳戳戳戳戳，还要稍微前后左右震动，就是对，就是说谎的人要被扎，就什么会被一千什么会诶，说谎的人
你会被一千根针扎，是不是说谎的首歌
之类的，就是真的就是被一千根针扎的那种痛。对对，因为我之前纹眉毛的时候，因为眉毛也是在眉骨上嘛，然后我觉得我那一次可能是它最后的眉尾的部分嘛，要敷的不是很够，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痛，然后甚至于包括你纹完之后，你看到其实渗血应该是很正常，可是你第一次然后你看到就觉得很可怕，就会觉得更加的，就是你有那个视觉冲击之后就觉得更加的痛。可是我觉得纹身至少我左手手背上这个纹身我觉得比纹眉毛那个要再痛一些。对，
我其实就是一直觉得我很难很难去，我常常觉得啊，就是我不能去，我很难去纹身啊，很难去什么整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疼痛我
接受不了，
我很受不了，我真的很受不了。我就是做个光子我已经要死了。
你打耳洞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哇，记得哎，
痛吗？
初中的时候，初中毕业，当下首先当下肯定是痛的，而且当下应该是我那段时间经历过最痛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最痛的部分最痛苦啦，就那一下是很痛的，但那一下可能也就那一下而已了，但我觉得最痛苦的部分是后面发炎
啊，对对对，
在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其实病，因为我又不是去医院做的嘛，就在外面店里面打的嘛，然后我觉得当那个年代大家对这种就是卫生条件要怎么样去，也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它，不让它，因为进水的话就会发炎，
对对，
然后后面发炎的日子我觉得是挺痛苦的，对，
我
那个是后面的痛。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耳洞是在一家纹身店里面打的，然后你是用一把枪这样子对着耳朵这样打的吗？
对啊，
我是用一根针，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他没有拿一个苹果在后面接着来，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在耳朵后面顶着，然后就用一根针就直接这样子捅进去。当下其实是因为很快，所以没什么感觉。可是当天晚上开始，以及后面连续两三天，我每天晚上睡觉只能平躺着睡，我没有办法侧着睡。侧着睡很怕压到耳朵，然后就一定会再往下睡一点点，让耳垂的部分是悬空才可以睡觉。我问你哦，你做指甲就是做那种胶的指甲，你有没有印象照第一层，就第一层它刷了一层胶，然后你要去照灯的时候，手指头会不会有一点点痛？
没有哎、
欸，啊，我会耶。
欸、
我是会有点痛的耶，可能也是因为我指甲可能比较薄吧，我不知道。
哦，但一方面是因为我日常是不做指甲的，
哦，
然后非常非常隔几年做一次，然后可能因为那个疼痛感太小了，我就一般都不会记得。
哦，这样子说起来，我觉得我可能比你还怕痛，就是我怕。
这样子说起来好像也是。
我会，就是我某种程度上觉得很多事情都会痛。是那种意义上的怕痛。对，
那我问你哦， 你有思考过生孩子那种痛吗？
我怕。坦白说我是怕的。就是我无法想象那有多痛。
对啊，因为那个是据说是人类，不是现在有那种疼痛指数，就是你可以去模拟
十级，就
是
生孩子的痛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很有趣，是因为我自从身边开始有朋友就是生孩子了之后，陆续开始越来越多人生孩子之后，我都会问关于生孩子的疼痛的
体验
的问题。对，然后不只是在生育跟生育相关的，比如说我最近有朋友冻卵了，还有我最近有朋友去做那个就是人工那个词叫什么，就
人工
受
孕吗？
人工受孕之类。对对对，那个他们不是要打很多针吗？啊对对对，我也搞不懂。反正他们就是要往肚子里面打很多针就对了。对，然后我其实每次看到大家身边的人在做这样的尝试，我都会觉得，甚至包括生育本身，使得我至今对这件事情，当然因为我本来就对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确实我觉得疼痛会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我会因此而更加的不在乎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真的忍受，我真的承受不了那种痛。
我说句实在话，我其实我就是最近不是有，我前段时间不是朋友生小孩嘛，然后从她怀孕开始到小孩生下来，我好像时不时看着她，我还是会说，就是你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爱你的老公，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当然生，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我跟我老公生小孩是我为了我老公生小孩，但是我也没有，我想要有小孩，我想要怀孕，我想要体验怀孕生产，到包括我朋友，就是我也听说了很多关于母乳喂养小孩，然后包括你不断的要就是pumping要挤奶，然后你也会有不同的疼痛，就整个体验下来，我觉得你愿意为了一个生命去经历这些事情是很伟大的，无论是否你的小孩还是否你的老公。那如果是否我的小孩，我其实某种程度上觉得那是为了我完成我想要当妈妈的一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为了我自己。可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在一个单亲家庭生就是长大嘛，所以我也会希望我会有一个老公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这类型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通通都会总结为说，我一定要遇到一个我很爱的男人，我才会愿意跟他一起经历这些疼痛，就是我知道会很痛，会是我不想象不到的痛，但是我不会轻易的为一个人就去经历这些痛。 make sense 吗？就是对
make sense 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觉得要足够就是那个关系足够的有爱，足够的就是稳吧，我才愿意去让自己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对，
或者说
反正我是不能
我可能也没有到说关系要很稳，可能也是某一天我恋爱脑真的到无药可救的地步，我也会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就是那个人要能够给我很大的冲动去愿意承受这一切，就我一定要真的非常爱我的伴侣，我才愿意去体验这一切，虽然我很想，但是我也不想独自体验。对，
明白，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我绝对不会独自体验冻卵啊，然后打针啊什么这些。
冻卵这个问题其实我有想过，真的唯一对，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诊所让他们帮你打针啦，就是如果你害怕自己打针的话，但是因为就是那笔钱也不便宜，就你可以省掉一些钱如果你自己打针的话，因为它好像只是说皮下注射，而且就只是肚子，它也没有说一定要静脉注射或怎么样，所以自己注射难度也没有很高，但就是那个生其实我可以让我妈帮我打，反正她以前是医生，
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
解决方案。对，
就
是这样我好像可以重新认真思考一下冻卵这件事。
可以，
真的。OK， 你有献过血吗？
我想想，哎，我不记得了耶。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有组织过集体的一个献血活动，但我有点不太记得我有没有献。是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贫血的人，所以我从小是被献血的那个人。哦，然后直到长大了以后，对，可能等到我现在身体健康变胖了以后，我也再也没有献血的这个想法。我对献血其实也有一点点，怎么讲呢，就是心理
障碍、嗯，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缺它，然后我现在还要献它。
哦，我小时候有跟我爸一起去，我看他献血啦，就是陪他一起，但是我没有献过。然后我记得我在 social media 有 po， 好像去年在公司刚好有，我就献了一次血。然后献血过程最痛的不是你坐在那边然后他从你的就是手臂上把血输出来，是你一开始他要动你的手指，那个动手指那一下是非常的痛，因为那根针可能很细很细，然后手指头其实很敏感的，然后他要动的那一下很痛。然后献血整个过程当中，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坐下来准备要献血，然后那个护理人员还问我说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针头，我说我不要，就是 whatever it is， 你就插进来，你就抽血就对了。因为我之前有试过，我看到那个针头，就我之前手腕上关节有一个腱鞘囊肿，它其实就是里面有个小脓泡，然后它要把里面的脓液抽出来。然后那个医生呢就在抽之前呢就给我看那个针头有多粗， which is 蛮粗的。然后当下呢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快很简单的事情，然后我就直接站在那边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妈妈身后，我就把手伸出去让她抽。然后她抽完之后呢就说抽完了，然后我当下直接我晕倒。所以我知道我会晕针，所以但是我的晕针不是说因为痛到晕，而是我觉得真的是心理上会很紧张很害怕。对，就我的 needle phobia 不是开玩笑的。
那看来就是你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你的这个冻卵的这件事情，
我真的要好好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对，我可能要从执行层面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把那些要打的针带回到，你知道最近甘肃很火耶，在小红书上。 anyway，就是我可能要把、
okay.
要把针带，我不知道能不能带回到兰州让我妈妈帮我打，如果可以的话我 maybe 真的会 seriously consider。
期待你的决定。
等我
不管那是什么决定，
等我先把下次拔牙拔完牙，然后先就是舒缓了拔牙的疼痛这个心理的阴影的部分之后，再重新去思考给我的身体带来更多的折磨吧。我觉得加上现在有运动的折磨，物理治疗的折磨，还有戴牙套的折磨，我觉得我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是不需要 physically 给我的身体这么大的压力。
哎，我想我就是突然之间想升华一下，
上个价值是吧？
上个 judge， 就是我突然在想，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好像在越长大，我发现自己对疼痛的那个忍受度是越来越高。然后我记得就是小时候我会做很多的事情去防止自己受伤。对，所以什么很多运动我都不敢做，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怕摔下来，我怕被撞到，我怕怎么怎么样，我有很多的恐惧在里面。但我现在就比较还好，就是现在我不会因为害怕疼痛，因为害怕受伤而不去做很多事情。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这几年我的慢性病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病越来越多，包括鼻炎啊，哮喘啊，然后颈椎病，其实都这种都是比较慢性的习惯引起的这种病痛越来越多之后，我好像越来越 appreciate 那种疼痛消失之后，就越来越珍惜那种疼痛消失的感觉。就是啊，原来健康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健康是一个要努力去维系，要把自己身体养好的事情。
虽然你现在还是不喜欢或说不敢坐过山车，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跟疼痛没有关系。那个就是我单纯的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对，
好，
对，
好， 健康当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的确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这种感觉，而且真的会去追求某一些疼痛，比如说我去看物理治疗也就是为了追求短暂的一个疼痛可以帮我缓解接下来可能三四天的疼痛，就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有代价的，健康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代价或者说风险吧，但是好像也不能因为有某种风险就完全拒绝去尝试一些事情，对。 好，希望这期节目大家听得不要太痛，如果痛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其他没有那么痛的节目，比如说前面两期就还蛮轻松的， maybe 可以帮你分一下心啊。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如果想要在各个的 social media 上面 follow 我们的话呢，我们有在微博、微信公众号、Instagram、Facebook 还有小红书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